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我们继续来听所罗门王的宝藏的故事，今天是31集。上一集我们听到土人队长们认为文保伯不一定就是他们现在真正要继承的国王伊古诺，所以要求他们能够显出神迹证明，军队和人民才会真的相信顺服。而今天我们接着听到，就在亨利男爵他们苦苦思索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古特上校灵机一动，想到了妙计，原来是要运用他曾经学过的天文知识哦。来听今天的故事。所罗门王的宝藏31集，古特上校的妙计。当亨利男爵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古特上校拿出了一本日记给大家看，并且对大家说，
你们看啊，这上面注明了6月4号格林威治8:15起全月食啊，南非地方也可以看得到。所以克达米啊，你可以告诉各位队长说，星球的神人可以用魔法在明天的夜里把整个月亮藏起来。
这个计策真是巧妙极了，土人非常恐惧天地间大自然的变化，所以这个办法真的是对症下药。不过如果古特上校的日历错误的话，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不只失去了来自外星球魔法师的威严，失去了土人的信用和尊敬，连文保伯也会丧失当国王的机会，甚至会葬送3条性命。亨利男爵小声地问，
你这个日历准吗？
当然准啊，月食的时间怎么会错呢？而且还特别注明了在南非可以看见啊，我想不会错的。我再计算一下好了。
古特上校利用他在海军学到的知识，先算出古瓜纳国的位置，再计算月食的时间，然后很得意地说，
这一带在明天晚上10点开始月食，会一直持续到11点半，在这一个半钟头里啊，是完全黑暗无光的。
好，我们就用这个办法。
最后亨利男爵也下了决心，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克达米转过身来向各位队长说，
诸位队长，伊哈德将军，我们不常利用魔法，现在诸位既然要看到神迹才肯支持伊古诺，那么我们显示一种让全国人民都能看得见的神迹，请大家都到外面来。
克达面故意装模作样的领着大家到外面去。队长们看见外星球的客人用他们听不懂的话谈了好久，又用一个小木棍在一片白白的像薄皮似的东西上画了些符咒的记号，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为了想赶快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马上跟着走到外面。 柯达冕用手指着高悬在古挂那国西方的月亮说：“
那是什么？”
有一个队长说：“
那是月亮，不久之后就会西沉了。”
对了，这是高高悬在天空上的月亮。月亮在没有西沉之前，用人的力量能不能把它的亮光遮住呢？
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啊，
不可能的。
每位队长都摇摇头，承认做不到。柯达冕说：“
你们谁都不能做的事，我们外星球来的人做给你们看。就在明天晚上，我们可以使月亮失去光明。那就是伊古诺的确是古挂那国国王的证据。怎么样？这样，诸位满意了吗？”
一个老队长笑着说：“
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当然是没有疑问了。到时候啊，我们愿意把整个生命献给伊古诺。”
别的队长也都同意的点了点头。他们看见外星球来的客人答应表演这样奇妙的法力，每个人都觉得十分满意。伊哈德说：“
明天晚上，兹瓦拉王预备举行晚会，招待诸位外星球来的客人，欣赏古挂那国美丽少女的舞蹈，然后挑选一个最漂亮的少女，叫斯克拉王子把她杀死，去祭祀坐在北方三座山中间的无言神。假使那个时候各位客人能使月亮失去了光明，救了那位少女，全国人民啊，一定都会遵从诸位的指示，效忠伊古诺王啊。”
老队长也很肯定地说：“
是的，那样的话，军队和人民都会心服口服，支持我们的人一定也会增多。”
伊哈德这回小声地说：“
距离王宫4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月牙形的山岗，我的部下和这几位队长的部下一共有4个军团，现在都在那里，明天还可能增加2-3个军团。明天晚上，各位若是真能使月亮失去光亮，在那一段黑暗的时刻，我会把各位送到那里去，然后我们以那个山岗作为根据地，和兹瓦拉王宣战。”
柯达冕挺起胸脯，大声地说：“
好，我们一言为定。”
伊哈德和队长们鞠了一个躬，才退了出去。等他们走了以后，文保博很紧张地问：“
各位真的做得到吗？这件事太奇妙了，你们是不是只要开口说一说，事情就成了？”
古特上校非常有自信地说：“
的确是可以做到的。”
柯达冕也很肯定地说：“
绝对没有问题，文保博，我们所做的对你绝对是有益处的，放心好了。”
原来呢，古特上校是要利用这个天文自然的奇景哦，就是月全食，然后呢，让这些土人们能够幸福，当作是一个神迹，来支持伊古诺，也就是文保博，来当他们正统的国王，结束原本的这个残忍的统治哦。但是能够成功吗？会不会真的是算错了，那就完蛋了呢？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来听所罗门王宝藏的故事。明天是我们的绘本时间，记得来听好听的绘本故事咯。 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